行不行？
爸妈起步，行。
中国互联网首档幼儿情绪与心智管理脱口秀。
我是奶爸 Chris，
我是园长妈妈 Francis，
就在
爸妈行不行？啊
谢 Maggie、 沈毅、梅丽、灰灰小朋友的声音演出。
本节目是喜马拉雅独家合作节目，欢迎下载喜马拉雅 APP 收听爸妈行不行。
欢迎继续收听爸妈行不行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这个标题叫做我的时间我做主。
是的，做时间的小主人呢。
对，这其实听上去很简单，但是在日复一日的行进过程当中却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可是这个事情也必须要提早做哟。为什么
要提多到多早呀？
我觉得孩子大概在三岁左右，我觉得父母亲就可以带领着他，然后把时间做一个很完整很好的规划，而且也有一些部分可以放权给孩子，让孩子去进行。
那你指的是在周末的时间吗？因为平时如果是上幼儿园的话，他很少能够来做主安排。如果他做主安排的话，你看我的孩子，对，我的孩子，我问他周末的时候，啊，你周末了，你准备做什么？吃喝玩乐，你看，这不就乱套了？
这也很好的安排啊。其实奶爸说的对，就肯定是周末的时候让孩子安排，因为现在大多数双职工的家庭呢，哪怕就是不是双职工的家庭，很多的父母亲大概在孩子两岁半左右都会把孩子提前送入园入托。
嗯，
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基本上孩子的作息都是按照学校的这个作息在走，相对的规律。
对，
那就周末的部分，园长妈妈还是要强调。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周末还是要正常作息，可以不用那么早起床，但是你不能够让你的生活作息是一片混乱的。
嗯，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作息的规划呢，很重要的一点，第一就是我们一定要尽早建立规律生活的基础。为什么？
三岁左右，对吧？
对，因为当你开始有规律生活的基础呢，这个你这辈子就会因为这些规律的基础，然后获得健康的身体以及比别人更多的这个时间的使用。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种感受哈，像我们这种文艺青年呢，原来做的工作的特性是半夜夜猫子的为多啊，所以就养成了长期的一个习惯，是早上睡到很晚，晚上很晚的睡觉。但是后来呢，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有了孩子以后，你不得不早起，忽然发现早上的时间感觉是很长很长，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对的，
那所以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从两岁半左右就可以开始着手了，因为你要为他的入园，去适应幼儿园的比较正常的作息规律，来开始打下一个基础嘛。
应该这么说，为什么我讲三岁，是因为我们要包括周六周末的这个时间交给孩子去规划，这个是必须要孩子三岁左右他才能做到的。当然你的这个作息规律越早越好，其实孩子一岁多开始，你就可以让他非常正常化的在进行他的生活的流程，生活会有一个 SOP。 但我们现在讲说这个作息规划，为什么我强调规划这两个字，规划代表什么，就是规划是它是有计划性的，所以当孩子进到三岁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参与这样子一个计划，他越早知道怎么掌握时间运用时间，他未来他才会成为时间的主人。
作息规划这个上面，我们对孩子还有什么样的要求啊？
其实因为孩子年纪小，如果他要开始学着，然后非常开心又紧张的要规划他自己周末生活的时候，父母亲可以做一种比喻，就告诉孩子，让孩子知道其实时间就像积木一样，它是一块一块堆叠的。
哎，所以这个比喻孩子很容易理解。
对，所以一般孩子呢，你只要把这个乐高积木或任何积木拿出来，你告诉他说，宝贝，这个时间呢就像积木一样，我们一块一块把它堆起来，然后呢这个中间会有你吃饭的时间，有你睡觉的时间，你玩乐的时间，哦，孩子就会非常有概念，他知道他自己该怎么做。而且他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把他时间做出让你会非常惊喜的安排。
哦，真的吗？
真的真的，
我从来没有试过，因为我的孩子很喜欢乐高。哎，我倒是可以回去用这种方法去试探他一下，
对，
看看他是怎么来理解时间这个概念的。
是的，很多时候人家父母都会跟我讲说，啊，园长，我的孩子好没有时间概念了，我真的都很着急，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讲时间。时间的概念也真的也没有那么难以理解的，所以我刚刚就破题，我就讲时间其实就像积木， 一块一块的堆叠起来啊。然后在时间的规划里面呢，运动跟休息一定都要有，因为我们会看到学校给孩子安排的这个学习的时间表里面呢，上午一定有户外活动，下午也一定有户外活动。为什么？因为让孩子充分的锻炼身体，当他能够动，动得够多，他的身体才会吸收营养，他也才能够在晚上的时候呢，因为体力消耗掉了，他才能够好好的休息。
对，
很多时候孩子动不到那么多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烦躁，然后他就开始捣蛋。
对，这个在我们以往的节目当中，睡觉困难户里面也有讲到过这个问题。但其实你听上去简单，但是话糙理不糙啊，你不把他的电池耗完了，他怎么能入睡呢？对吧？
是的、
好，运动和休息的规律一定要包含在这个规划当中，因此势必我想到园长妈妈也一定会说要早睡早起，对吧？
太好了，
这个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对不对？那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延伸嘛。
没错没错、其实就是这样。从中国的中医的角度讲，人家说晚上那个身体的经络都在排毒啊。你如果作息越不正常，你的生长发育就肯定越不好。你会发现越不喜欢睡觉，或者是晚上 越晚睡觉的人，他长得特别的矮小，身体特别的瘦弱。而且呢，到了青春期，脸上一定会长特别多的痘子，营养特别的不吸收，
成为了一个小毒人啊。
哎呀，对呀，所以父母亲你早早就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千万不要说哎呀没关系，现在他小嘛，哎呀没有关系的，等到小学等到初中的时候再来安排。当一切的行为已经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你要改就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了。
是的，
所以要及早建立啊。另外我还要提醒哦，不管做什么，从我们前期的节目常常在讲家庭规则也好，或者说我们要带领孩子做学习也好，都是父母亲要怎么样，来吧，来告诉我，
要以身作则。
对，以身作则，一起参与啊。所以父母亲千万要记得，周末的时候父母亲常会觉得啊，好不容易到周末，让我赖一下床吧。所以我们对于孩子设计出来的东西呢，很多的父母一开始可能就是开开心心的一起应付个一次两次三次，最多五次四次五次好了之后，父母亲躺在床上说啊，让我再多睡一会儿，宝贝你不知道我好累吗？然后久而久之，孩子看到父母亲身上呈现这种东西，他对时间也就不那么在乎了。反正你都不在乎了，我在乎什么呢？
那我觉得可以找个折中的方法呀。在做这个时间规划的时候，就可以跟孩子说，宝贝，爸爸妈妈很累，你呢是因为睡得早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在比如说七点半起床，但是可不可以帮爸爸妈妈安排多半小时睡觉，你起床以后自己刷牙自己洗脸，
是
的，然后呢爸爸或者妈妈在这个当中会起来帮你把牛奶这些放在桌子上，然后你自己吃，随后到点儿了你来叫我们起床好不好？我觉得这样还
是
会接受嘛。
其实就是这样，而且呢，而且我们在做这个时间规划的时候，不是说放任孩子随便去乱做规划，而是父母亲可以告诉他，在周末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大家不用那么早起床，那周末如果你比较早起来，那你告诉爸爸妈妈，你有什么事情是你在爸爸妈妈还没起床之前你想做的。可能说爸爸妈妈我想玩玩具，好，那你可不可以在你的房间玩玩具，那这个时间你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玩玩具，然后呢这个你起床之后呢，那首先我们就会先去认识一下闹钟，甚至你还可以跟孩子做一个约定，就是他起床之后家里如果有计时器的话，他只要去按下那个计时器，可能那个计时器30分钟之后他会响，他就知道30分钟之后响，他就叫爸爸妈妈起床。我们就可以运用很多的方式方法跟技巧，让孩子全程全身心的投入跟参与，而父母亲还是可以在周末得到他想要的休息。
哎，对，
就讲到这里你非常的认同。
我
从这里看过去你的表情让我觉得怎么园长妈妈讲这么慢呢？早一点告诉我不就好了吗？
对啊，因为之前说老师我还真没有想到，就是在录音的当中我听到你说要以身作则和让孩子去做规划以及引导他去做规划，我突然想我为什么不能引导他让我多睡半小时。
就是 而且你会发现当你这样跟孩子讲的时候，孩子他会觉得说对，他其实他手中是拥有一些权利的，而且他也可以透过这些权利来帮助爸爸妈妈得到更好的休息，反正他觉得他为爸爸妈妈做出了贡献，此处应有掌声。
对，而且他还有很有成就感。也许你还可以给他一个充气的棒子或者怎么样，他说如果爸爸到时候赖床，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打爸爸屁股哦。
不建议，因为我觉得玩乐归玩乐，然后游戏归游戏，但是这个长幼尊卑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闹钟响的时候呢，你可以叫爸爸妈妈起床，但爸爸妈妈不起床呢，你可以告诉爸爸妈妈你有一次机会有两次机会，如果你再不起床，那可能今天你们一定会商量出一个相对应的惩罚方式，可能爸爸今天就不能够玩电脑，爸爸今天就要手机要没收一个小时。对， 然后装到一个盒透明的盒子里面去，爸爸只能看到手机响，却不能接手机，孩子就觉得、啊、哈哈哈，你被接受到惩罚了。那对彼此双方来讲，孩子觉得你在遵守规则、
嗯、
那他自然而然他也会遵守你未来定下的规则。
嗯，这是个好。
你千万不要让孩子拿一个棒子去打你。有时候孩子没轻没重，他觉得这个好玩，以后任何事情他都会想要武力解决。
呀、啊，
对哦，
哦，还好我问了你一下，否则的话，
所以园长妈妈是从来不用，就是比方说让孩子去，比方说拿个什么东西去敲打父母啦，或者是拿什么东西去敲打其他小朋友的方式，作为玩乐的这个方式、哦。
好，这个原则我也会记得非常的牢，因为会影响到孩子以后和人相处的一种方式的自然的判断哈。
对的。
好，那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就是作息规划大概该怎么做，然后完了以后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对。
但是我想要有一些实际的，就是说如果从一个比较科学的纯粹的第三方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比较完整的也合理的作息规划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大概一个基本模型会是怎么样的，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一般来讲，六岁以前我都会建议父母，其实孩子在七点钟之前，七点钟左右是应该要起床的。
哦，但是我的经验是，他的前提是你前一天晚上你得八点到八点半之间他就得入睡。
对，所以我就讲六岁以前，他时间是有一个流程的。好比说我早上七点钟起床，那我十二点半左右我就一定要让孩子午休。
嗯，
哦，进行午休，用完午餐了，然后午休了，然后晚上呢，大概七点半左右他就应该要进行洗漱。
嗯，
然后晚上八点半呢，他就应该要上床睡觉。所以按照这样子一个时间流程，你会发现其实孩子睡眠时间是比较长的。
对，
为什么要给孩子比较长？六岁以前他是长身体、长脑袋的，
对，因为
细胞发育的时候，
而且是我记得好像是晚上十点钟以后呢，是这个促使身高生长的这个生长激素
分泌的时间。
对，你只有入睡了以后，他才会分泌这个东西。
对，而且在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其实就会就是绝大程度的确保孩子一整天的精神是饱满的。而且他该得到的这些营养的需求、运动量的需求都可以被满足。那当然七点起床到中午这个十二点午休的时间呢，在周末的时间，我相信父母亲可以引领孩子去做设计。好比早上如果孩子七点钟起床，一般孩子到周末了他不会七点钟起床的，他大概到七点半八点钟他肯定那个时候他会起床，因为他礼拜一到礼拜五他就已经很累了，他也希望礼拜六礼拜天可以好好睡一觉、
嗯、
特别是上了幼儿园的这种中小中班之后左右的小孩子特别是如此。那我们也会发现就是一到这个上学的时间呢，有父母会告诉我说啊，一到上学我的孩子都起不了床，可是一到周末的我孩子起得都比谁早。那这个时候、
哎、对对对对，几乎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时间作息表的这个坚持啊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你到礼拜五晚上你也不要太纵容孩子，礼拜五晚上明天放假啦没关系，你今儿就尽量玩尽量看尽量吃尽量喝，不行还是要正常。
哎呦，这个很难，我告诉你，有中国好歌曲综艺节目啊接下来就是什么中国好声音那我们肯定要看是吧，但是它是七点半开始的，孩子他会跟着你看。
等一下，
一周也就给他看一次电视。
不，等一下，亲爱的爸爸们，我想问你们一件事，现在的科技那么进步，是不是可以先录下来晚上看呢？
哎呀，那你可以与子同乐的嘛，但是问题是当你一同乐你就变成
等等，那同乐的时候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比方七点半左右要开始洗漱了，你陪着孩子洗洗澡跟孩子说说故事，八点半跟孩子一起上床哄他睡觉，然后等他入睡顶多也就是九点半的时间，其实这段时间你不觉得很难得吗？又可以让他身体健康，你们还是
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不难得啊，
一定要坚持啊，持之以恒才是难得呀。
不，那也可以形成一个规律啊，就是说我只要周五的时候是可以让他看看电视的。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欢迎你们来投票，到底是赞成这个奶爸的说法还是园长妈妈的说法。哎、嗯，两个主持人开始内讧了，
因为孩子已经知道了啊、哦嗯，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啊，那我也觉得难得，所以呢我们会在那边我就跟他讲说，你看看范晓萱老师啊李泉老师啊哦，他会评论这个歌好听那个歌不好听，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在艺术修养或者说是在一种与子同乐的一种相处的，哎，这个我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哈。
我觉得作息时间还是要按照孩子身体的成长去做规划，做适当的规划，其实才对他的这个身体呢发育才会有更好的。那在这个时间规划里面，我就要强调一点，就是早餐的时间一定要明确。
嗯，
无论如何，全家一定礼拜一到礼拜天一周七天，只要时间容许，我觉得全家一定要坐下来一起吃早餐。 我觉得那个对孩子来讲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说我们一起开始新的一天，这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吃早餐，然后简单的聊一聊，听一听音乐，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我都尽可能让孩子在优美的音乐当中起来，而不是那种很尖锐的叫声。前段时间不是网络上的微博在讲说千万不要这样叫孩子的九种方式吗？
嗯，
什么突然掀他被子啦，大喊大叫啦，或者是拍打他啦，或者让他突然吓一跳。是的，所以早上要怎么让孩子起床，其实早上让孩子起床他的情绪是愉悦的话，也影响到他一天，也影响到他今天能不能好好上课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
可以用音乐唤起啦，或者说用温柔的拍轻拍，
然
后跟他慢慢放大声音的讲话，然后拉开窗帘啊，这些应该都是一个唤起式的，而不是一个刺激式的一个做法。
对的，
对吧？
我们前期在我们有一期节目里面讲到，就是让孩子早晨呢身心愉悦的起床，就会带给他完美的一天啊。
嗯，
这一点千万不要忘记，就是早餐时间要明确。然后再来呢，我们刚才讲的，那这个周末的时间让孩子怎么安排，就是要靠父母亲带领着孩子，给到孩子一些建议。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孩子他一开始掌握这些权利，拿到这些权利的时候，他不知道如何掌握，所以父母亲要适度的引导他，他才会更懂得原来时间可以这样利用。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当孩子做出安排的时候，父母亲一定要怎么样，尊重。
嗯，
千万不要孩子安排了之后父母亲做不到，然后嫌东嫌西的，然后开始数落孩子，甚至觉得哎呀你看你做出来的东西好不合理哦，我都做不到啊。
那这种话其实宁可是在一起做规划的时候你先跟他讨论明白。
对，但是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也不要用很多负面的字眼，而是更多的跟孩子强调一些正面的，说哎，宝宝，妈妈觉得你这样子的安排呢其实是不错的，但你想到吗，就礼拜一到礼拜五妈妈上班好累了，那我想多睡半个小时，那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呢，那你玩玩具好不好，或者你看看书，那这样子呢妈妈多睡半个小时之后你再来叫我，像我们前面讲的这样子，就是跟孩子用一种正面的引导的方式，而不是说啊你看你这样安排妈妈根本起不来，你好讨厌，这是坏宝宝，都不体谅妈妈哦。这个两种意思都可以让孩子扭转他的想法，可是正面的方式会让孩子更乐于接受。
对
哦，然后记得就是这个时间表一定要简单而且明了，大块大格子，
不要像我们工作当中为了追求工作的细致程度去做的那么繁琐和细密啊，
对，
反而是要粗而化之。
对
于孩子来讲，
周末来讲的话，其实对孩子来说他的压迫感紧迫性没那么强，所以更多的是就是让孩子一目了然，他知道他这个时间点他可以做什么。
那到底是用文字，因为他看不懂数字，他可能看得懂，应该用图吧。
对，图示。有一次呢，我走入家庭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家庭呢是非常没有时间规划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设计了很多个图示，让孩子亲自把这个图示放到时间表格里面去，他就知道在这个时间他要做什么。然后他要吃饭，我们就有一大碗面或一锅那个排骨饭或者什么东西就放在那个上面，他知道这个时间就吃饭。然后他骑着脚踏车的这个画面，他就知道这个是户外运动。然后有阅读，有画画，我们就全部用图示的方式。再者，这个时间表上面所放的东西一定是要可以替换的，所以现在有很多 DIY 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纸巾用完的纸巾盒，我们都可以把它剪开来做成一个插卡式的东西，或者是呢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塑料袋吗，我们塑料袋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彩色的卡纸进去，然后反复的重复的粘贴，可以让孩子看到就是礼拜一到礼拜我可以不同的时间去做什么事情，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我又有别于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各式各样的安排，然后可以替换。然后再者我觉得很重要哦，父母亲要学会观察孩子运行这些时间规划表的状况，因为他一开始设计他一定按照他的逻辑思维，
慢慢就
孩子他也会发现他可能做不到哦，那个时候不要去数落孩子，而是跟他说哎，宝贝，爸爸妈妈都发现了你这个东西呢设计得很好，你用了你很聪明的小脑袋瓜子设计出来，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什么问题。孩子跟你讲哦，我怎么样子，我可能我觉得玩的时间不够。你为什么觉得你玩的时间不够那你打算要怎么调整？
我觉得这是肯定觉得不
够的。对，那你打算怎么调？那父母亲有几个原则，如果你希望孩子他在这中间他有安排一些比方说轮滑啦或者是什么体育类别或者什么样子的学习的时候，你要很明确让孩子把它放进去，他要很清楚知道这个时间是他用来做什么。有些孩子他学钢琴他可能每天都有多少时间练琴，那这个时间是要放上去的，其他的时间其实是可以截长补短的，某一些原则是要坚持住的，而不是说礼拜六礼拜天就瞎玩瞎闹就荒废掉了。然后在孩子我们观察孩子运行的状况的过程中，我们要 跟他讨论。好比这个运行状况，你不能够运行一个礼拜，就一个周末你就批判他这个东西不对，那个东西不好，那个最起码一个周期，最起码也就一个月
啊，
然后你观察之后呢，你要有凭有据的告诉孩子说，哎，宝贝，这两个礼拜妈妈发现呢，你早上其实是起不来，你定的这个时间是起不来的，那我们有没有调整，我们可以怎么调整，那孩子就会去想说，对，那我起不来。好比我前一天晚上陪爸爸看中国好声音啊、好歌曲啊，我早上我就是起不来啊，我甚至连早餐都没办法吃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但我还是要告诉爸爸妈妈，早餐还是要吃啊，那 OK，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做适度的调整，我们可以把早餐改成早午餐，可不可以？
可以啊，
对，
当然最好，
这个是对于起不来的文艺中年一个很好的帮助。这样，那在这样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孩子就会知道我们人是可以有弹性的，那时间是在我的掌握里面运用的。
对对对对，
到最后一定要告诉父母亲，任何事情美好的开端，一切都是让你觉得身心愉悦的，但是持之以恒才是最重要的。
好，那刚才讲的这些原则呢，我相信很多爸妈可能在部分或者在某个时间段里面都曾经或多或少的采用过哈，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只要用了，哪怕用一点都好过完全不用。
对的，
因为规划这件事情是可以帮助到孩子在未来的工作习惯、学习习惯上能够养成一个比较有内在节律的这种精神节奏。
对，而且很重要一点，我观察到就是以前我在幼稚园当老师的时候，我也会尽可能的把一些课间的时间交给孩子做规划，那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些懂得规划自己时间孩子，他到小学去之后，他的学习成绩的表现，还有他进入小学之后呢，他遇到要学习有课业压力时候，他对他自己时间安排呢相对是比较优秀的，他的学习成就也会相对比较好。
所以
他不用父母亲去督促太多。
所以从吃饭的习惯的养成，从作息规律的规划的习惯养成等等，其实都有助于我们的孩子将来进入到小学更高阶段的这个学习的表现。
对的，
哦，不要小看这些小的方面。
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幼儿园给孩子奠定的基础其实就是一生的基础，它有很多是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微不足道概念性的问题，但是这些概念性的问题才是影响我们人终其一生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讲了我的时间我做主，我们希望孩子成为时间的小主人，能够让他有规划的感觉，养成良好的内在精神节奏，这样子的话为他未来打下很好的基础。希望呢有很多的更好的主意或者小的技巧，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头条号的爸妈行不行，或者是我们官方微信的爸妈行不行里面来给我们留言，来分享你们的小小的诀窍。希望你继续关注喜马拉雅上的爸妈行不行的这档节目。我是奶爸 Chris，
我是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园长妈妈。好，我是聪明有才智的园长妈妈。我是温柔而坚定的园长妈妈。
好， OK， 来来，我们关话筒了。再见，
拜拜。